在我預備這篇講章的時候，印度發生了一宗很嚴重的空難，就是一架印度航空的客機在起飛之後不久在機場附近就墜毀，導致到很多乘客和當地的居民喪生。這宗新聞引來了廣泛的關注，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失事的客機當時是載有242人，死亡人數是241人。空難當中竟然有一個幸存者，當時他向坐在飛機的11號 A 座位，在客機失事之後，他是 literally 自己打開了機門，從個機艙那裡走出來，被救援人員發現就送了他去醫院。這位的幸存者呢瞬即成為了新聞報導的焦點，很多人都很關心為什麼全機人都罹難，只有他一個人可以生還。我相信在未來一段時間，他都會繼續成為被傳媒追訪的對象。今早來到生死線的最後一堂，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幸存者的故事。如果你認為一宗空難導致241個人喪生，竟然有一個人生還是一個奇蹟的話，我相信你會更加驚訝以下這個人竟然能夠在一個100萬人死亡的災難當中成為了一個幸存者。這件事故是發生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過程當中，當年神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來到第一個中途站就是西奈山 Mount Sinai。 他們在山下面總共停留了大概11個月左右，在那裡他們領受了神的戒命和神立約，樹立起個會幕，開始奉行敬拜的禮儀，建立起公民秩序，並且將一班接近200萬人的烏合之眾組織起上來，按住支派，按住宗族排列整齊的陣勢，而神的會幕就設立了在這個陣勢的中間，代表著神在他們當中與他們同在。經過接近一年的準備之後，神覺得以色列人預備好了，就吩咐他們向著應許之地來到出發。民數記第十章第十一節，如果你有聖經的話，都歡迎你打開聖經和我們一起來到去看。第二年2月20日，這個日子是怎樣來的呢？就是從以色列人離開埃及那一天的開始來到去數起的第二年2月20日，雲彩從法櫃的帳幕收上去的時候，以色列人就從西奈的曠野安站起行，這是他們第一次照著耶和華藉摩西吩咐他們的起程。我解釋一點個雲彩是什麼先，就是神設立了一個超自然的標記，代表著他與以色列人同在，就是有雲彩遮蓋著個會幕，當個雲彩收上上面的時候，就代表以色列人可以起行，當雲彩又降落在個會幕的時候，就代表以色列人需要停低在那裡安營了。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可以肉眼就見得到神幾時要他們起行，幾時要他們停低。第十章這裡就記錄了這200萬人第一次排列整齊，浩浩蕩蕩地來到出發。怎知呢，行了幾日路就出現第一宗嚴重的事故了。民數記第十一章第四節，他們中間的閒雜人起了貪欲，甚至連以色列人也哭着說，誰給我們肉吃呢？什麼是閒雜人呢？就是有一班不屬於以色列民族的人。一年前他們見到以色列人離開埃及了，他們見到這班奴隸竟然走得了，就想起自己在埃及呢其實都是地底來的，所以就不執輸了，幾大都跟著先。你問他想去哪，其實他們又沒什麼想去哪的，總之就是不留在埃及咯。是這班人首先埋怨說，哎呀沒有肉食好慘啊。正常來說這班是少數人來的，他們不信神的嘛，理論上是不是應該由大多數相信神的人來到去說服他們，叫他們不要埋怨啊？怎知就是這班少數不信神的人影響了大多數信神的人，哎呀沒有肉食好慘啊，我們記得那時在埃及啊，可以不花錢吃魚，還有黃瓜、西瓜、韭菜、葱和蒜，想當年啊，我們一行落街周圍都是店頭，不用錢可以掃街啦。 大家呢 fake news 可能听过啦，原来仲有一样嘢呢叫做 fake memories 嗰，就係呢自己喺个脑里面呢編造一啲虛假嘅記憶出嚟，嚟到去瞞騙自己，係完全逃過現實脫節嘅。現在我們的心都枯乾了，除了這瑪拿以外，在我們眼前什麼都沒有。嗱，咁你知道咧，瑪拿咧係神喺曠野當中每一日都賜俾以色列人養活佢哋200萬人嘅食物嚟嘅。嗱，咁佢哋又唔使耕田啦，又唔使流汗啦，又唔使出勞力啦，喺個曠野裏邊，總之咧朝頭早執起瑪拿就有得食噶啦。咁足足咧就維持咗1年，到而家咧竟然埋怨神所賜俾佢哋嘅食物咧唔好食，佢哋咧嫌瑪拿太寡啦，開始食到有啲口淡啦，好開始有啲厭啦。摩西聽見人民在各人的帳棚門口來到哀哭，耶和華就大發烈怒，摩西也不高興。神最嬲嗰樣嘢就係咧，呢班人忘恩負義。當日神見到佢哋去埃及做奴隸，佢哋生活好慘，所以神就拯救佢哋，帶佢哋離開埃及，全程陪住佢哋，保護佢哋，供應俾佢哋。点知在旷野生活了1年了，所有的记忆都调转了，拯救他们的神呢竟然成为了个衰人，奴役他们的人呢竟然就成为了恩人。结果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来到去发作，用极重的灾祸来到击打他们，于是那地方就名叫基伯罗哈他雅，因为他们在那里埋葬起贪欲的人。好啦，咁经过呢件事之后咧，咁你以为以色列人应该领到教训啦，以后记得要敬畏耶和华，听从神嘅吩咐啦？唔系、哦，过咗冇几耐咧，另一单事故咧又发生，今次咧就带嚟咗一个灾难性嘅结果。民数记第13章，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派人去窥探我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即系嗰个应许之地啦。按着附加所属的支派，每一个支派派一个人，个个咧都必须是他们的领袖。咁12个支派，总共咧就是12个领袖啦。摩西就照住耶和华的吩咐，从巴兰的旷野派他们去了，他们都是以色列人的领袖。神应许咗会带以色列人去一个流奶与蜜的地方 ，a land flowing with milk and honey。咁所以咧，派探子去窥探嗰笪地方嘅目的咧，本来就系俾一个机会俾以色列人咧，可以亲眼睇到佢哋将要进入嗰个地方。哇，系一个几美好嘅地方，以至到咧佢哋会专心一意咧，准备咧跟随神去作战啦。摩西派他们去窥探迦南地，对他们说：你们要从这里上南地，然后上山地去，看看那地怎样，包括住在那里的人是强是弱是多是少，看看他们住的地怎样是好是坏，看看他们所住的城镇怎样是营地还是城堡，看看那地怎样是肥沃还是贫瘠，那里有树木没有，你们要壮胆把那地的果子带些回来。换句说话来讲，这12个探子呢 suppose 是带一个完整的报告回来，包括当地的地势、人种、居住的环境、那里的房屋、土质、农作物的收成等等，让全体的会众都知道呢迦南地确实是一片几咁富庶的地方。他们上去窥探那地，从南到北一程大概是250英里，相等于就是你由 Vancouver 坐飞机飞到落去 Portland, Oregon 咁远，即是说要穿越整个华盛顿州咁远，来回的话就是500英里。那些探子总共就用了40日。40日之后他们窥探那地完毕就回来了。他们来到巴兰旷野的加低斯，见摩西、阿伦和以色列全体的会众，就向摩西、阿伦和全体的会众来到报告了，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嗱，12个探子任务成功平安回来，咁大家梗系好雀跃啦，好期待啦，大家都好想听到呢啲探子咧会汇报啲乜嘢消息俾摩西。他们告诉摩西， 我们到了你派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的地方，这就是那地的果子。摩西一听到他们说果然是流奶与蜜的地方，就当场松了一口气，再看看他们带回来的果子，哇，真是莫讲话，旷野这里一定没有这么漂亮的葡萄啊。摩西自己自小在皇宫长大的嘛，一看都知道这些是漂亮葡萄来的啦。探子就继续讲了，只是 There's always a but， 是不是？只是住在那地的人强壮，城又坚固又十分高大，并且 and 我们在那里也看见了阿纳族人的后裔，有阿玛力人住在南地，客人耶布斯人、阿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和约旦河的沿岸。探子的 presentation 仿佛是形容着那里的人很好打，城池很坚固，而且还有很多不同的人种分布在不同的地方，需要征服很多地方。其中一个探子 sense 到人已经开始有少少扰攘了，于是乎他就立刻插口了。加勒即是希勒在摩西面前使众人震惊，说我们立刻上去攻占那地吧，因为我们必能得胜。但是那些与他同去的人却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啊。本来这班探子的任务呢是去窥探的嘛，然后就汇报他们的所见所闻的嘛，而不是去决定到底应该打定不应该打。在这里他们就擅自作出了一个的判断，是直接违背了神已经启示的心意。那你再听下去呢，个报告呢就直情是已经脱离了客观的描述，直情是变了煽动民情了。那些探子就他们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讯，说我们经过要窥探的地方是一个吞吃居民的地方，我们在那里看见的人呢个个都高大。哇，听讲呢嗰度真係好鬼邪㗎，间唔中呢就会无啦啦出现嗰啲沉动啊，好鬼大个声号，瞓瞓下觉忽然间成条村跌咗落个深渊里面，第二日条村消失咗囉。啲探子越讲呢就越夸张，在哪里我们看见巨人 Nephilim。 嗱，咩係 Nephilim 呢？就係相传喺创世纪嗰度呢，喺洪水未嚟之前，在地上面呢就住了一班来历不明的巨人，叫做 Nephilim。 那神高神大的人，那当然啦，那个是洪水未来之前的事嘛，那洪水来了，那些人死了，那就没人真的见过他们是怎样啦。探子就说了，在哪里我们看见了巨人，就是阿纳人的子孙，是巨人的后裔，我们看自己好像是蚱蜢，他们看我们也是一样。咁嚟到呢度呢，呢班探子呢已经分明喺度散播緊啲虚假嘅信息，目的就係想令到啲群众好惊慌，於是乎呢就唔敢上去攻打迦南地啦。咁跟住落嚟发生咩事呢，你都应该估到㗎啦，就民数记第14章第一节喎。当时全体嘅会众大声嚟到圈扬，那夜民众都哭号，以色列人呢就向摩西和亚伦发怨言， All the people of Israel grumbled against Moses and Aaron。 什么叫做叛逆啊？在这班以色列人的身上呢，我们可以说是一览无遗啊。叛逆呢有三个的元素，第一呢就是 grumbling， 发怨言，哎呀，点解冇肉食啊？点解食嚟食去都系得玛拿噶？喂，又话去牛奶与蜜之地，点解嗰笪地方会吞吃居民噶？点解会有巨人住喺嗰度噶 ？Grumbling。第二个元素，全体会众就对他们说：但愿我们早死在埃及啦，死喺呢个旷野好过啦。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这里来，要死喺刀剑之下呢？我哋嘅妻子、我哋嘅孩子都要被掳掠啊！日日都系耶和华衰啦，系耶和华立坏心肠，佢根本就想我哋死晒喺旷野。哎呀，冇阴功咯，今次跟错咗神啦。第二个元素呢就系 blaming。第三个元素系咩啊？我们回埃及去岂不是更好吗？于是他们就彼此说，我们另立一个的首领带我们回埃及。第三个的元素就是 opposing， 直接违背神的命令。 神话要带他们入迦南，哎呀，我不去了，我要回埃及。这个就是叛逆了。其实你睇翻之前咧，每一次都系咁嘅。以色列人响旷野咧，就系、是、不断地嚟到重复又重复呢条嘅 formula： grumbling 发怨言啦 ，blaming 怪责神啦 ，opposing 违抗神嘅命令。其实每一次都系咁噶。你有冇见过类似嘅情况啊？我哋成日都见啦，系咪？阿伦同埋摩西就俯伏喺以色列全体嘅会众面前咯，响嗰一晚真系铺天盖地嘅喊声、埋怨声、咒骂声、反对声。摩西同阿伦霎时之间俾佢哋杀个措手不及咧，系完全唔识得点样反应。窥探那地嘅人中有乱的儿子约书亚同埋耶夫尼嘅儿子加勒。他们就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体的会众说，我们去窥探的那地是十分美好的地方。喂，大家听我讲先啦，冷静下好冇啊，睇返事实好冇啊，迦南大家都承认㗎，是一个美好的地方嚟㗎嘛。耶和华若是喜悦我们，就必把我们领进那地，把那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的地方。只要你们不背叛耶和华，就不必怕那地的人，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第二就是神应许了的嘛，只要我们信服，只要我们肯跟随，神就会带我们进去的嘛。第三就是最重要了。加勒看通了一样东西，可以说是整本出埃及记的一个中心思想。任备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耶和华却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他们是巨人，我们是蚱蜢，你不要讲笑啦，调转就差不多，他们才是蚱蜢，巨人呢就只有一个而已，巨人站在我们这边。喂，歌都有得唱啦 ，The God of Angel Armies is always by our side 啊嘛 ，Chris Tomlin， 你冇听过咩？耶和华却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之但系加勒讲呢啲说话有冇用啊？全体嘅会众都说要用石头打死他们二人，即系啲人已经完全失去咗个理智，俾嗰啲嘅 fake memories 啦，嗰啲 fake news 啦，占据咗佢哋嘅脑袋。恐惧令到他们失去了常性，于是乎那些人执起石头就说要钉死他们了。这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人来到显现。耶和华就到摩西说了，这民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虽然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些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灭绝他们，我要使你摩西成为大国，比他们还强。嗱，我想喺度咧停一停先。我想请问大家，有冇真系试过数过苏花神响以色列人身上行过几多个神迹啊？我数一次俾你听好唔好啊？嗱，响未出埃及之前咧，有血灾啦、蛙灾啦、虱灾、蝇灾、瘟疫之灾、疮灾、薄灾、蝗灾、黑暗之灾，最后呢就是灭头生之灾。所有呢啲灾祸发生嘅时候呢，以色列人系在场㗎喎、佢哋系亲眼目击到耶和华降下十灾，迫使法老呢要放人嘅，结果佢哋咪真系离开咗埃及啊。好啦，咁之后点呢？云柱火柱带住佢哋向前行，日以继夜地保护住佢哋。啊，咁嚟到红海嘅边缘，无路可走，点算啊？神就分开啲海水，让佢哋喺中间可以步行而过。啊，后边嘅埃及嘅战车又追到嚟咯，一支世界级专业嘅军队，竟然全数葬身于海底，全军覆没。嚟到马拉，啲水好苦，系咪？耶和华将啲水变甜，等他们可以饮用。那继续行了，有人埋怨，哎呀，旷野没东西吃了，死定了。神就从天上降下玛拿，足足养活了他们一年。然后沿途当然找不到水源，神就在磐石度爆出水出来，给这200万人有水喝。亚玛力人哇，见到他们、好鬼富贵，带着金银财宝出来，就来袭击他们了。一班唔识打仗嘅奴隶，竟然越级抵挡亚玛力人，系耶和华尼西帮佢哋取得胜利。 他们来到西奈山下，见到哇雷声闪电，全山冒烟，山的烟一路向上升，神的火就降临下来，一幅奇伟的景象。所有以色列人见到这幅图画的时候都吓到要死。摩西上了西奈山上面见神，同神见面40昼夜，在山下面呢，啲人竟然做了一个金牛像出来，叫个金牛带他们回埃及，而神竟然没有杀他们。神不单止宽恕他们，还要继续带领他们去应许之地。这个 in itself 已经是一个很大的神迹。最后当他们搭好了个会幕之后，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个会幕，有云彩长期停留在个会幕，肉眼都可以见到神与他们同在。这样数下去，由一数到二十的话，由埃及一路数到来西奈山，再向前走就是应许之地了。神施行了在以色列人身上的神迹真是多不胜数。That's why 来到这一刻，神就说要击杀他们。神说，我虽然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些神迹，他们还是不信我，要到几时呢？ How long will they not believe in me in spite of all the signs that I have done among them？ 摩西一听到神说要击杀以色列人的时候，他知道神讲得出就一定做得到。于是乎他立刻起身代以色列人求情了。摩西就对耶和华说了，求主你大发能力，照着你自己这样讲的，你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你赦免罪孽，赦免过犯，绝不以有罪为无罪，必追讨罪孽自父及子到三四代，求你照着你的大慈爱饶恕这个人民的罪孽，好像你从埃及一路到现在常赦免这人民一样。耶和华听到摩西的代求，我就照着你的话赦免他们，但是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全地要被耶和华的荣耀充满，这些见过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的人，仍然试探我这十次，即是很多次不听我的话，他们决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祖宗起誓应许之地。那些藐视我的人一个也不能看见我们。具体的判词说什么呢？就是说一整代的以色列人，所有二十岁以上的以色列人是没有一个可以见到迦南地，莫说话行入去见都不会见得到。那即是多少人呢？假设当时有一半的人口是在二十岁以上呢，即是100万人咯。在这100万人在来紧那40年里面，就会一个一个这样死于旷野，直到最后一个都死埋，神才会带领下一代的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你说这个是不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然后神就这样讲，但是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心跟随我，我必把他领进他去过的那地，他的子孙也必得着那地为业。现在亚玛力人、迦南人住在山谷中，明天你们要回转，从到红海路上起行到旷野去。结果在往后的40年里面，以色列人就滞留了在个旷野当中，直到这一代人全部都死了，剩下两个。请问是哪两个的幸存者？ Tips 啊，不是亚伦和摩西。亚伦和摩西都入不到那个应许之地，而是加勒和约书亚。只有这两个的幸存者可以最后进入迦南地。咁呢一场叛乱今晚点样收科啊？摩西派去窥探那地嘅人回来，因为带回有关那地嘅恶讯，以至全体嘅会众都向摩西发怨言。这些带回有关那地恶讯嘅人都遭受瘟疫，死在耶和华面前。在那去窥探那地嗰12个人中间，就只有约书亚同埋加勒仍然活着。 當晚那些人民自己發晦氣地說的嘛，但願我們死在埃及或者死在這個曠野好過啦。哦，現在就成理歸然咯，就由今晚開始，99,998人倒數，直到最後全部死曬為止。這個就是舊約裡面其中一個最可怕的故事。弟兄姊妹，我們必須要從這個故事當中學到一些很重要的功課。我想帶你回去看回民數記14:24，神話，但我的仆人加勒因他有另一個心志，這個心志是跟所有人都不同的，專心跟從我，我必把他領進那地。 But my servant Caleb has a different spirit。 你有沒有問過 Caleb 這個所謂 different spirit 在說什麼？這點是很重要的，100,000人喪生，就只得兩個的幸存者。你一定要問，為什麼只有這兩個人可以入到迦南呢？究竟所謂 different spirit 是指什麼呢？跟著那句呢，其實是個 key 來的。He follows me wholeheartedly. Wholeheartedly, 他是 all in, no reservation. 中文的翻譯就是專心一意咯。你知不知道專心一意的相反是什麼？三心兩意，成日都揸唔定主意，到底神系咪真系对我好噶？神系咁讲啫，但系佢咪真系会咁样做先？耶和华系咪真系信得过噶？佢靠唔靠得住噶？如果神咁好，点解会带我哋嚟咗一个咁样嘅处境啊？城池又高大又坚固，啲人又强壮又好打，喂，炸猛对住巨人，边度有得打啫？如果神真是与我们同在，就不应该走到今天这个处境了。我想问以色列人的逻辑合不合理？合理，他们的理性分析绝对是很强的。每一次遇到困难，他们都会衡量过个局势，然后 evaluate 到底神当时是不是真的与他们同在。 Every single time。 以色列人的问题在哪里？就是他们只是靠理性而完全罔顾了个历史。是的，如果就单一事件来说，你要攻入迦南地真的好像没可能这样，这个是对的。只不过如果你望回转头，你看回过去这两年发生什么事在你身上，喂，云柱火柱带领你，红海为你分开，你在海中间来到行过，埃及人的战车在你后面追上来的时候被海水淹没，全军覆没，你日日吃马拿在旷野生存了一年，无端端在磐石那边开个喷泉出来，神帮你歼灭了亚玛力人，还有你望下回幕那边，云彩停留在上面。当你回望过去，有这么多不可思议的事发生在你身上，你说一件两件那就撞彩，20件是这样连续发生，很难撞彩撞得到你现在这样的。以色列人的问题就是他们只考量今天，是毫不思念过去，他们只是侧重理性而完全忽略了历史。That's why 他们成日都三心两意咯，每一次有新的挑战来到的时候，他们又重新再 evaluate 多一次了，到底神在不在那里，神信不信得过，应不应该回埃及，每一次都是这样。难怪神终于就会问，这民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虽然在他们中间行了这许多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其实个答案很明显啫，冇用噶！你再行多20个神迹都冇用噶。当你对住一班只系考量今天而唔思念过去嘅人，无论你过去为佢哋做咗啲咩都好啦，到今日佢依然会当佢自己第一次认识你，重新一次再 evaluate 你。加勒有一个不同嘅心智。加勒嘅心智系咩啊？就是你想回吧，神过去为你做了多少不可思议的事，分开红海，天降马拿，麻烦大家连点成线好不好？你连点成线，你就会看到 呢一位为以色列人创造历史嘅神，呢一个嘅耶和华系冇可能打唔赢啲迦南人噶，系冇可能攻唔入耶利哥噶，系冇可能入主唔到嗰个应许之地噶咯。够啦，大家睇够啦，唔好再三心两意啦，唔好喺度 temper tantrum 啦。我哋而家就去，因为任备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耶和华却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这个就是加勒的逻辑，这个就是加勒的心智。 He has a different spirit。 加勒看的不是只是今晚这一点，而是从埃及到旷野这两年来的记录，而个记录是告诉你听，神响度，不用怕，神一直都与我们同在。 Let's go, let's do it, let's take the land right now。就只是这个人，他最后可以入到去迦南地。完的时候，我想留给大家三个的提醒。第一，我想问你，你看够没有？过去这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神在你身上所行过的事，足够去 convince 你没有？神带你行了这么远，经过这么多这么难行的路，来到今日，你试过几多次经历过神的供应、神的保护、神的恩惠、神的怜悯？曾经有几多的事情发生是你自己都解释不到为什么个 outcome 是这样？在我自己来说，就是为什么当日我和太太会和三个仔女一起回来温哥华？我们会这样开始哥伦基督教会，然后二十年之后我们仍然一家人在这里侍奉。我觉得真的很不可思议。我觉得我看够了，我不会再三心两意，我就会专一地跟随下去。信得过神是信实的，他一定会带我去到那个他一早已经为我预备好的地方。那你呢？当你望翻转头的时候，你见不见到神在你身上的工作？你觉得你看够没有？还用不用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都重新再 evaluate 一次，神靠不靠得住的？神是不是真的爱我的？神是不是真的与我同在的？弟兄姊妹，我想问你，你看够没有？第二个提醒，大部分人的意见不一定是对的。 The majority can be wrong。 在这十二个探子里面，有 83% 的人，他们说他们自己曾经见过巨人， They were wrong。 有 83% 的人说炸猛打巨人是不可能打得赢，是不可能可以攻取到迦南。 Wrong again。当晚几乎是100%的人都喊着说，我们一月杀了摩西，另立一个首领带我们回埃及。They were all wrong。 其实呢，在当晚加勒如果不想死的话，很容易的，跟大队咯。 Just go with the majority。 只要你跟着大队，你就不会被人用石头钉了。之但是加勒就会赔上了一个极沉重的代价，他就会成为了葬身于旷野那100万人里面的其中一个。 Instead， 加勒考虑的是神过去做了些什么，而他应许将来会做些什么，而 based on 这两样东西，他就去决定今日他要坚持些什么和选择些什么。是这种属灵的洞察力救了他和约书亚一命。你呢？你是怎样在危急关头的时候做决定的？凭感觉啊，出于恐惧啊，跟着大队啊，是依靠风险管理啊，还是 all of the above？ 那请问你会不会计算神的工作入去呢？你会不会计算神的应许入去呢？然后才做一个更加全面、更加准确的评估呢？会不会当你这样考虑事情的时候，你才能够作出一个合神心意的决定呢？第三个提醒， Protect your memory， 保护你的记忆。原来人的记忆是真的很脆弱的，时间过得久了，有些记忆就会遗忘了，有些记忆会模糊了， 有些记忆直情是错乱晒、扭曲晒、污染埋添。时间越耐，年纪越大，记忆就越来越模糊。只不过唔记得自己嘢就事小啫，唔记得神嘅嘢就事大咯。我哋就会好似以色列人咁样样，成日都三心两意，喐下就话要杀咗摩西，拉大队翻埃及。结果一整代人的性命就断送了在这个无情的旷野当中。你知道吗？牧师可以常常提醒你神的说话怎样讲，神的应许怎样讲，但牧师却无法只去提到你神和你之间的故事，神在你身上做过什么。只有你才可以保存住这些这么珍贵的记忆。而其中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买本 journal 回来记下它，拿架相机出来影下它，开个 Facebook 的 account post 东西上去。以色列人知道自己记忆力差的，所以他们就会用很多不同的方法帮自己记得了。譬如说当日过完红海之后，摩西就立刻作了首歌嘛，用来纪念神的作为。当神第一次赐下玛拿给以色列人的时候，阿伦是拿了个罐出来装了很多玛拿进去，放在约柜里存留给后世来到纪念神的供应。当以色列人歼灭了亚玛力人之后，摩西就起了个祭坛，叫这个祭坛做耶和华尼西，来到纪念耶和华为他们来到征战。而每一次当以色列人犯错之后，他们都会为那个地方起名的，譬如马拉、马撒、米利巴、他比拉等等。为什么？因为他们很想提醒自己不要一错再错。他们明白历史真的很重要的，每一次经历完神的恩典之后，就在那块地方为那块地方改个名，起个祭坛，留下一件信物，但求将生命当中所有神的工作都通通记低下来。打开个地图，所有他们经过的地方都有个名字。如果他们 plot 翻晒整个出埃及的路线的时候，他看翻个名字，他就会记得在那一点曾经发生过什么事。其实我们都需要有一幅这样的地图来到帮我们记得耶和华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过的事。你可以叫它做你的 life map， 经常都会更新，经常都会忆述，将它放在客厅最当眼的位置。如果有朋友来探你，对方如果望到个 life map 有兴趣想听的话，你就把握住机会跟它分享神在你生命当中所做过的事。你说多好啊。弟兄姊妹，人生当中最令人伤心的事，莫过于一个你所爱的人忘记了你为他做过什么。有个仔忘记了爸爸打三份工，就是为了要供他读最好的大学。有个女忘记了妈妈在他小生病的时候是不眠不休地来到去照料他。太太忘记了丈夫经常要帮她照顾上了年纪的父母，带她们去看医生，帮她们去做检查。丈夫忘记了太太为她生了两个孩子，多年来悉心来到养育她们成长。如果一个你所爱的人忘记了你为她所做的一切，相反还要经常怀疑你、埋怨你、怪责你，你会有什么感受？所以不要忘记你的恩人，能够常常记起那一位对你好的人的恩惠，就是感激他、报答他最好的礼物。能够常常记起那一位对你好的人的恩惠，就是感激他、报答他最好的礼物。